西米记第一章，尼西米记第一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你都会读双数节。尼西米记第一章，我读单数节第一节来。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西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
那时有一个弟兄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也被归回剩下的。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极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轻轻说道，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愿你听见，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做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的，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所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立我为名的居所。
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来信，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出的。
主啊，求你侧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欢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在圣日里面再一次来敬拜你，让我们百名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感谢你，我们原先是死在罪恶祸患当中，你却让我们活过来，不仅活过来，你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你让我们有份于你圣城的建造，让我们成为你圣灵居住的圣殿。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但愿你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再一次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道的奥秘，也让我们教会在建殿的时候，我们同心一起来建造，但愿你建造我们心中的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你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保惠师来光照我们，洁净我们，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你，但愿你祝福施恩保守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今天我们所读的尼西米记，各位晓得这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段时期。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一共有三次的被掳。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05年，公元前的605年，那一次我们所知道的但以理他们就在那一次和几个王公贵族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第二次呢，是在公元前的597年，这一次被掳人当中就是先知以西结和一部分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第三次就是他们真正的亡国了，他们圣殿被毁了，这是在公元前586年。这一次的话呢，就是以色列国就从此以后就亡国了，就被赶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主要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一次也是耶利米先知他虽然没有跟其他人被掳到巴比伦去， 但是后来他被挟持到了埃及，就死在那里。好，这三位大的先知啊，就是在这三次的被掳当中。后来到了古列王啊，就是波斯国啊，也就是巴比伦，然后到了波斯国。到了波斯国的时候呢，他们的政策就改变了。亚述国把北国灭了，巴比伦把南国灭了。但是到了波斯国的时候呢，波斯国的政策呢是鼓励各国各族被掳的人回去重建他们的家园，那么让这些国家成为波斯国的附属国啊，但是呢让他们有自治权。基本上呢，波斯国的政策是这样。后来的希腊、罗马帝国基本上都是沿袭这样的政策，所以到了古列王，就是波斯国的古列王的时候呢，就容许以色列人归回啊，这是第一次的归回。那这一次归回的领导者啊，省长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祭司啊，他们的大祭司叫约书亚。各位晓得约书亚在旧约中很多名字都叫约书亚，那这个约书亚是在被掳归回的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人当中，约书亚是啊，是他们的主要的大祭司。那当他们回去以后，主要是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但是在他们建造的过程当中，遇到仇敌的攻击，遇到人的毁谤跟破坏，因此建殿的过程就停滞了，停滞了一段时间。这时候啊，就是在啊大利乌王的时候，大利乌王的时候呢，上帝兴起了两个先知，就是我们在小先知书里面所读过的哈该和撒加利亚。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如果各位去看的话，会注意到他们两个人的年代几乎是相同的啊。哈该是在大利乌王第六年，撒加利亚呢是在大利乌王第八年啊，他们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人。他们多起来来责备以色列人，他说神的圣殿荒凉，你们怎么还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底下呢？你们怎么可以自己享乐却忘记建造神的殿呢？当时哈该、撒加利亚来责备他们，同时劝勉他们说，我们要起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因此建殿的工程就这样啊完成了，就在所罗巴伯、约书亚、哈该、撒加利亚啊这些省长、先知、祭司的领导底下，终于把建殿的工程完成了。啊，这是啊第一次被掳归回以后的情形。啊，到了波斯王，就是亚达薛西王的时候，亚达薛西王又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呢，啊，圣城虽然建了，但是还是没有建好。那时候圣城没有建好，圣殿是已经建好了，但是圣城却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啊，圣城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是残破不堪，而且仇敌来占据那个地方，宣称这是他们的主权。而圣殿虽然建造好了，但是呢，圣殿的功能并没有完全的恢复。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找到摩西的律法，还没有找到圣书。因此呢，虽然有了圣殿，虽然有了祭司，虽然有了献祭，但是百姓却没有从摩西的律法那边得到真理的教导。所以这一次就是第二次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了啊耶利米和啊以斯拉，以斯拉是先，耶利米在后。啊，以斯拉、耶利米呢，就跟当年的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一样，耶利米他是省长，是行政的长官，是波斯王任命为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行政的长官，是省长。而以斯拉是先知，是祭司，是利未人的后代，他起来啊建造他们的灵性。以斯拉并不是建殿的人，但是以斯拉是使得他们的圣殿的功能可以完全恢复的人。而尼希米呢是来建造城墙的人。我们今天所读的尼希米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国家残破了，他们的圣殿毁坏了，他们被掳到外邦的地方去，但是上帝兴起先知、兴起省长、兴起祭司来呼召他们回国，呼召他们重建圣殿和城墙。我相信这样的光景在今天，无论是在整个中国，无论是在我们今天，我们在尔湾，在这个地方也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当我们教会准备要建造我们的 教堂这个建筑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只是圣堂的建筑，不只是圣殿的建造，在新约里面圣殿在哪里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想我们这个教会过去应该见过不同的地方，那么今天借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时候，这里就是圣殿，就是神啊，临到我们地方，就是神的圣手，就是神让我们亲近他，向他认罪悔改献祭，向他献上感恩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圣殿，虽然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太像圣殿啊，这是一个公园，这是一个活动中心，或者有时候我们建学校看起来也不太像圣殿，但是我们知道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这里就是神在的地方，这里就是圣殿。但是因为使用的方便，因为时间，因为各样的因素，我们有自己的教堂当然是最好的，有这样的建筑物当然是更好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殿不住人手手造的地方，上帝住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同心合一聚集的时候，当我们奉主名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树底下，甚至早年的教会，甚至用大在庙的门口，在一些普通的地方，当他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那里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殿。我最近一次到上海，就是上个礼拜我在上海主日崇拜的时候，那里的一些华商，就是从美国各地去中国工作的叫华商他们有一个团契，他们的团契呢，因为人数相当多，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固定用一个地方本来他们借一个小区的会所或者去借一个人的家里面，但是因为人数多，而且借会所的话呢也受到干扰，不能够固定用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几乎是每个礼拜要换地方的。那我去了这个礼拜呢，他们借的地方是在一个电影院里面，也就是说那个电影里面大概有十个厅吧，十个放映厅，旁边在放阿凡达，然后呢我们那个厅是第五个厅，就是做聚会的地方，他们就把那个时间包下来，就说十点钟阿凡达是上演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在聚会，在祷告，在献诗。我一走进去的时候觉得这里真不像圣殿，实在是不像，那个阶梯型的那个好像叫那个电影院嘛，各位知道旁边就是阿凡达，哇，好多人排队在看阿凡达，然后呢他们戴着什么 3D 的眼镜在看阿凡达，然后我们就到这里来聚集。但是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里就是圣殿。圣殿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圣殿，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圣殿，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赞美的时候，这里就是神的殿。那当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要把圣城建造起来，因为圣城就在圣殿就在圣城里面，如果没有把圣城建造起来敌人随时可以来，他们在圣殿聚会的时候随时会遇到干扰，因此他们要建圣城，同时把圣殿的功能恢复起来。那这是我们看到在尼西米这一章里面，在这一卷的经卷里面，我们看到这整个的历史和背景，这是以色列人重建的时期。当我们在看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今天只看第一章，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读整个尼西米记，我们就看到尼西米为什么能够被神所使用，为什么当时跟尼西米一起回去的那些以色列人能够在那个重要的历史性的时刻能够被神所选召，有份于圣城的建造呢？因为第一个，他们是祷告的人，他们是祷告的人。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当尼西米听到圣城的情况，他虽然是在波斯国出生的，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侨胞，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华侨一样他不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是在海外出生的犹太人，就像我们当中的第二代一样，第三代一样。虽然他是在外地，在海外出生的，但是他心怀祖国，立足海外，心怀祖国。他在海外，他已经当了国王的酒政。各位想想看，国王就是喝酒以前要让尼西米先尝过，表示他是国王最信任的人。因为如果有毒的话，是尼西米要先尝才递给国王。 国王对他十足的信任，他成为国王的亲信，他成为国王啊，很可能就是在国王的生活中，在做决策的时候，他是最先啊给国王消息或者回馈的人。我们看到他虽然在海外已经立足了，已经得到很高的位置，但是他立足海外，心怀祖国。当他听到祖国的消息，听到祖国的情况的时候，他不是想说啊，反正我现在已经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我已经在这里插队落户了，啊，我不管那些祖国的人如何，反正我自己很安逸就可以了。当他听到祖国的情况，知道那里的残破的情形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我们注意到尼希米这个祷告，尼希米这里的祷告，我特别看到尼希米记，当他在第一章这里祷告的时候，他向天上的神祷告，向啊大而敬畏的神祷告的时候呢，啊，各位特别注意到啊，他向神认罪，他向神认罪。这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懂得向神认罪的人。当他认罪的时候，请各位特别注意看第六节啊，第六节和第七节，他说：“愿你睁眼看，侧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祷告，他是昼夜在神面前为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祷告，他是昼夜为他的百姓在祷告。他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他这里讲的是我们以色列，我们这民族国家所犯的罪。但是接下来这一句很重要，接下来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他这里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以前我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说，神啊，我为中国这个国家祷告，为我们的民族祷告啊，为我们教会的众人祷告，我们犯罪得罪了你，我们在历史当中拜偶像，抗拒神的仆人，抗拒神所派来的宣教士，我们杀害神的先知和仆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有罪了。但是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好像那是他们，那是我们的祖先，那是中国人，那是整个国家社会的罪。但是尼希米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再次强调，他是在海外出生的，他当初以色列人拜偶像杀害神的先知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场，对不对？那是他们的祖先所做的。但是他说我和我父家，他并不只是说我们的祖先有罪了，我们的国家民族有罪了，他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他把自己跟自己的父家和他的百姓和他的民族认同在一起，他并不是说求神赦免他们的罪，而是求神赦免我和我父家的罪。各位记得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说，后载我有祸了，他说我是有祸了，他说我是有祸的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而且住在什么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知道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而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为什么以赛亚要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自己承认自己嘴唇不洁就好了，为什么他还要说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呢？各位想想看，我是一个不洁的人，因此我的不洁净就会影响我周围的人，对不对？我这一个不洁净的人，我所讲的话会影响我的孩子，影响我的妻子，影响我的朋友，影响跟我接触的人。一个不洁的人发出来的臭气就是会影响那些我周围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此我周围的环境、社会、文化也影响了我，使我嘴唇不洁。各位会发现到这个罪是彼此影响的，不是那些嘴唇不洁的人污染了我，而是我也污染了那一些不洁的民众，我们是彼此受到影响的。因此当尼希米当他在认罪的时候，他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尼希米有罪吗？我们不知道，这里没有太多记载。尼希米在王宫当中，他没有向那些人拜偶像，没有跟那些不洁的人在一起。他按理说他应该是一个啊很圣洁的人才对，自以为洁净的人才对。但是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是一个啊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 不只是整个国家民族有罪，而且我和我父亲的家都有罪。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他自己最需要先向神忏悔认罪，然后他才配得为百姓为国家来祷告。今天我们的祷告求神也是一样，求神先洁净我，洁净我的父家，洁净我的家庭，然后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来祷告，为整个社会的风气来祷告，为整个社会败坏神抵挡神不认识神的文化来祷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先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当他看到国家民族，看到整个百姓啊受摧残啊受苦的时候，他不是先来找原因，不是先来啊责备人，他不是去先怪那些回去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建造城墙呢，你们为什么不好好把圣殿啊建立起来呢。他先向神认罪，他说我们之所以会遇到这么大的苦难，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会亡国，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社会会这样的残破，那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典章律例和规矩去行事，我们没有认识神，我们得罪神，我们背叛了神，因此我们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他向啊过去我们不遵从神不认识神来祷告，而不是怪说西方帝国主义，或者是啊什么一些哪一个党，或者是哪一个政府啊使得我们国家如此。他首先认罪的是说我们没有认识你，我们没有归向你，我们没有遵守你的命令，我们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我们没有认识神的律法和典章，我们是按人的意识，按我们自己的文化，按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去行事而为人，因此我们在神面前向神来认罪。而且我自己最需要最先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但愿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也用尼西米这样的榜样来作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当然我们一定都关心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精神的面貌，我们关心道德的败坏，关心啊人心的堕落，我们也关心在美国在现在这个地方后现代的文化当中所带来的各样的混乱和价值观的破灭。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承认，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都受到这些污染，都受到这些影响。那求神先洁净我，先洁净我自己，因为我是罪从不解的，我又住在罪从不解的民中，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求神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来为他祷告，让我们先受先被洁净，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可以为弟兄姊妹祷告，可以为那些在软弱中的弟兄姊妹祷告，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为同胞来祷告。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尼西米那边所学习到的榜样，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才能够建立祷告的殿，否则的话我们徒有祷告殿，我们徒然有祷告室，我看到很多祷告室常常都是空的，是虚设的，好像一样啊，有一个祷告室里面有几个垫子，但是那垫子都像新的一样，如果祷告室的垫子常常有人的话，应该它要中间会陷下去才对，那个席子应该啊会破灭才对，应该常常要更换才对。那为什么祷告室却很少人去祷告呢？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他们的椅子的后面就有一个祷告的垫子，各位知道啊，各位可能去过或者看过啊，那后排的人就可以用前排的那个来祷告。他们形式上，至少在形式上，在聚会的时候有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们领圣餐的时候有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常常是神父或者是啊他们的啊圣职人员来发饼跟杯给他们。那我们今天不适用这样的仪式，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膝盖是一个祷告的人吗？还是说我们啊只是啊突然啊有祷告的这样的仪式，但是我们的心灵当中却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尼西米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并不是像但以理一样对着耶路撒冷一天三次来祷告，可能他有，这里没有这样记载，而是当他一听到的时候， 他立刻就向神祷告，立刻就对神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好几天，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他有这个迫切的心，他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呢？并不是用禁食来换取功德，当作功德来换取上帝的垂听，就说我禁食了我不吃饭，所以上帝你非要听我的祷告不可。禁食是表示说他专心，他不再用煮饭或者用吃的东西来干扰来影响他的祷告，他迫切的连续的专心的在祷告。那他祷告的时候向神认罪，向神认自己的罪，向神跟自己的父家来认罪，这是向神承认自己和父家都是有罪的人。但愿这样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在扫地的时候，我们在开电脑之前，我们随时都可以向神祷告。但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来建造神的殿，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祷告的殿，这是首先的，是最重要的。当我们需要建造教堂的时候，让我们先建造心里面的圣堂，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从尼西米的祷告，我们看到尼西米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在第四节这里，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神耶和华是在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对神有敬畏之心。”一个祷告的人必须先对神有敬畏，如果我们对神没有敬畏，我们来祷告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心里面知道说耶和华是在天上的神，表示天地万物是他所造的，这是属于神的世界，然后呢，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伟大而且又应该敬畏的神。我们对神没有敬畏之心，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可以随随便便，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可以只是一种仪式或者习惯，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全地都是属于他的。通常我们主日崇拜，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在这里主日崇拜？我们在家里面不是也可以敬拜吗？我们不是也可以在书桌面前，我们也可以敬拜赞美，也可以祷告吗？我们不是打开电脑也可以听到看到一些聚会的节目，我们可以听讲道吗？那在美国的话礼拜天早上也有很多的讲道节目啊，我们可以开电视聚会啊，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聚会呢？因为我们在这里，在圣堂里面一同来聚会的时候，容易让我们的心安静专心。当我们众人一起唱诗的时候，众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一起掰饼的时候，本来我的心可能是还很忙乱的，或者可能我的心还被很多的思虑烦恼所占据的，可能我没有办法专心，但是当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而且当我们一同在这里唱诗，一同赞美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的心容易敬畏神，而不会被周围的事情所干扰。你看着电视当然也可以聚会，但是电视旁边还有书，还有花瓶，还有可口可乐，我们可能就心，我们的眼睛就容易分散掉当我们来这里的时候，虽然这里没有十字架，没有挂着十字架，虽然没有那种教堂里面的建筑，但是当我们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像在圣殿里面，就像以色列人到了锡安山，到了圣殿一同来敬拜神一样我们认识到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这里我们看到尼西米他认识到神是大而可畏的，应该敬畏的神。因此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应该穿整齐的衣服，我不是说我们要穿最漂亮的衣服但是我们应该穿整齐的衣服，因为这是神的殿，我们来朝拜他。现在是冬天，大家衣服都整齐一点，到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衣服会穿得很随便，穿着拖鞋就来教堂了，或者穿着短裤就来了，或者穿着汗衫就来了。我并不是说拖鞋短裤汗衫都不好，但是我们如果去敬拜神， 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想我们去见市长，大概也不会穿着拖鞋穿着短裤去嘛。那我们去看，去如果去白宫啊，看美国总统的话，大概也不会穿着拖鞋跟短裤去嘛。那何况我们来敬拜神，到大而可畏的神的殿里面来敬拜他，我想我们也不会穿着短裤跟拖鞋来敬拜神啊，不在于这些外表，但是到底我们的心是如何，就是我们是对神有一个大而可畏的敬畏的心吗？然后接下来他认识到说，神是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知道说上帝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仅是创造者大而可畏者，而且他是守约施慈爱。那守约施慈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挪亚立约，彩虹的约。神在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神到了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神跟摩西跟众百姓立约，这是最主要的约。神也跟耶利米立约，跟大卫王立约。那在旧约里面，神不断的跟他的百姓来立约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创造者，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守约施慈爱，所以他愿意和我们立约。创造者与受造者立约，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立约，无限的神跟有限的人来立约，这完全是恩典。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很多人读旧约常常会有误解，说旧约的神很可怕，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要毁灭，动不动就要惩罚。其实各位知道，如果我们守约，向神守约的话，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长久发怒，他不轻易发怒，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个施慈爱的神。旧约的神就是新约里面的神，但是旧约的时候，他对那些背约的、对那些不敬畏神的、对那些拜偶像、移情别恋的，那耶和华重重的惩罚他，耶和华厌恶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守约。当我们守约施慈爱的时候，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我们遵守神的约，敬畏他，遵守他的律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位天上的神，可敬畏的神，却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当尼西米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知道神是可敬畏的，但是他知道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因此当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也存着一个亲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是高高在上、远在天边，然后可望而不可及啊，令人啊敬而远之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就像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女说：“你听我的话，你遵从我的命令，你做完我规定你做的，我就爱你，我就保护你，我与你同在。”那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必须管教，但是神他同时有公义和怜悯。我们看到耶利米他认识到尼西米，尼西米他认识到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接下来在第五节那里，他又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第六节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上帝可以看，可以听，哇，这是一件很重要的认识。我们很多的人相信说有一位神，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位伟大的神，但是神在天上他大而可畏，很少人能够经历到说原来神是会睁眼看、侧耳听。侧耳就是啊，靠着耳朵来听，我们的声音可能太微弱了，或者我们太软弱了讲不出来的时候，神还侧着耳朵来听我们讲话。他睁眼看、侧耳听，表示说神是灵格的神，神是临在的神，神是道成了肉身而且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位神。神是会睁眼看着我们，他看你的表情，看你的状态，看你的心情，而且他会侧着耳朵来听我们的祷告。哇，这是一个何等啊同在的一位神。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建圣殿、圣会幕、建圣所、建圣殿呢？因为神要临在我们当中，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听、要看、要让我们可以亲近他。 虽然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借着有形体的会所，借着有形体的圣殿，神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同在。啊，当我们教会建上圣堂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建这个堂的时候，主要就是让神可以借着这个堂，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赞美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在这里有分组祷告、分组查经、有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借着来到这一个有形体的殿，来经历到神住在我们当中的那一个实际啊。因此，旧约的时候，神要他们建会幕，到新啊建圣殿；到新约的时候，虽然圣殿没有了，但是神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他的殿，我们的教会成为他的殿。那这就是啊，神是一位睁眼看、侧耳听的这一位神。若是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啊，特别啊，我们很多中国来的学生学者，过去我们是无神论的，我们过去认为没有神，过去认为这世界是自然进化而来的，我们过去认为啊，一切都是物质的运作，那这是我们过去无神的世界观。后来我们渐渐的读了圣经，听到福音，看到神的作为，经历到神的真理跟恩典，我们相信有神，从无神论，那是论理论性的无神论，变成有神论。有神论可能还只是理论性的认识，只是理论上相信有神啊，在理性上认为有一位神。如果你还是停留只是在有神论的话，神还是离我们很远，神大而可畏，高高在上，但是神还是离我们很远。我们需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考真经历到说，上帝守约是慈爱，他睁眼看，侧耳听。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听你的祷告；当你在啊敬拜他的时候，你知道神充满神的灵，充满你的心；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神借着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看懂，能够体验，能够经历他话语的实际。这是我们信仰一定要进入的地步。尼西米在这里，他知道说神大而可畏，但是呢，求你睁眼看，侧耳听。他希望他听到你仆人的祷告，他知道让你能够听到向他所认的罪。他知道说神应许在第九节，他说：“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然到我。”所拣选立我名啊，就带你们回来啊，到啊，我立你们所用的居所。他说：“你们即使到了天涯海角，我仍然会把你们召聚回来。”这是当初耶利米、当初但以理都曾经有这样的预言。因此，但以理当他到了七十年的时候，被掳第一次被掳七十年的时候，他也向神做这样的祷告。耶利米当他听到那些啊。耶路撒冷情况的时候，他也向神做祷告，因为他们都有历史的意识，他们都知道先知的话语，他知道说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既然他应许了但以理，应许了耶利米啊，他们一定可以归回。所以呢，他凭着上帝的应许来向神祷告，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今天当我们要建立圣殿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吗？我们在这里建造神的会幕，建造神的圣殿，但是我们认识神吗？我不知道我们将来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地方，能够建啊多大的、多宏伟的圣殿。我想，可能以我们的人数，恐怕我们不可能造得像当年啊希律王所盖的圣殿那样的华美吧。我想不太可能。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造这么大的一个圣殿，如果不是属神的人在造神的殿的话，希律王根本不认识神。当初造圣殿的那个希律王，他根本不认识神，他也不敬畏神，他只是好大喜功绩。那个希律王，各位晓得，各位如果去以色列啊，我今天弄这几张照片都是我在以色列所造的。希律王他造了在马萨达那个地方，各位可能听说过啊，马萨达那个地方。哦，他也造了很漂亮的王宫，那是他避难的地方。
他想到说如果有人要谋杀他的话呢，他就可以逃到那个马萨达。马萨达是一个高高很高的一个山上，他在那里建立了非常漂亮的王宫啊。那么他是一个喜欢造殿的人，那他也造了另外一个西律王的城堡，然后他也造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他并不是因为敬畏神而造圣殿，他是因为他像秦始皇一样喜欢建筑，喜欢好大喜功，所以他就造了很多很雄伟的建筑物。那今天如果我们把圣殿造得很大，花了很多的钱欠了很多的债，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是爱神的人，因此我们到圣殿里面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可畏，我们认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也知道神是赦罪的施恩的神，神是乐意让人亲近他的神，因此我们造圣殿，我们这圣殿实用就可以，我的建议是实用就可以，特别是新教改教运动以后，基督教主张说教堂不需要华美，教堂只需要实用简朴，能够有够用的地方可以敬拜神，可以有主路学，可以教导，可以读圣经就够了，就够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神，我们认识神以后才同心来造神的殿。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不守约，不按照神的约的话，我们可以把教堂建起来，建了教堂以后，大家为了造堂要怎么造可以吵架的。很多教会，我看到很多教会本来都好好的，建堂以后就开始吵架，因为建堂的时候，这个认为说要建在这里，一个认为要建在那里，有人认为说应该造几千尺的，有人认为应该造几万尺的，有人认为说这个柱子要怎么造，有人认为说前面的那个布要白色的还是要蓝色的，为了这个都可以吵架，然后呢大家彼此就不和，然后呢甚至为了这些事务性的事情，结果变成彼此互相攻击，甚至人身攻击这些是常常见到的很可悲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是认识神，不是敬畏神，不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不是一个借着神的彼此相合的话，任何事情特别是建堂这种很难做决定的没有绝对化的情况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们吵架的原因。或者我们应该礼拜天早上聚会还是礼拜天下午聚会也可以吵架的，聚会的时候先唱要不要背主导文也可以彼此争吵的，要不要唱三一颂也可以争吵的，三一颂是在聚会前唱还是在结束的时候才唱也可以彼此争吵的，到底要不要有所谓祝福还是用默祷上会就可以，也可以彼此争吵的。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认识神，不是敬畏神的话，突然建造圣殿，突然建造会堂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都是敬畏神，我们是认识神，我们敬拜神，我们乐意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来建造圣殿是一个欢天喜地的事情。虽然经济上会有很重的负担，各位知道当我们要买一个教堂的时候，你要额外的不是在平常的奉献，甚至在平常的十一奉献之外，我们还要额外的特别是汇钱汇力的来建造圣殿。各位下班以后，一些建堂委员会的同工们还要常常开会，常常讨论，要去看地点，然后去找材料，要找什么样的建筑商建造过程中还要监工的这些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力量来做。但是如果我们是敬畏神认识神的话，我们做这些就不以为苦，甚至反而以为乐，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同来建造神的殿。好，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们是认识神的。第三个我们看到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是谋定而后动，特别是尼西米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看到说哇，这个圣殿残破的不成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他一回来不是马上就动工对不起，第二章呢他们就讲到尼西米呢，他就半夜起来骑上驴子，他先考察整个耶路撒冷的地形，他了解说耶路撒冷的建的那个地形大概是如何现况大概是如何，还有每一家的人住的位置大概是如何，他先查考了解以后，他就开始计划说
好城门要设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每一家应该分配的地点在哪里，让他们在最靠近家的地方来建造，哪一个支派的人派在哪一个位置，而且哪一些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他自己的指挥中心要设在什么地方啊，他都是好好的规划以后他才建造那个城。因此他可以52天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就建起来了，52天建一个城墙，这实在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有好的规划，他有好的计划，他分配人力，知道每一个人的恩赐，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况，他就按照每一个人的恩赐、位置、他们的情况来分配工作。所以呢，分工合作啊，了解其局势，也知道敌人最可能从什么地方来攻击他们。因此他安排的那一些人一面拿着兵器一面来建造，他们还轮班休息，他自己呢也是率先的跟着百姓一同来做建造的工作。因此他们可以把这建造的工作做好。我们都知道建造圣城、建造圣殿，这是神的城、神的殿，但是神把这工作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人应该顺从神的旨意跟计划，尽自己当尽的本分。我们要尽可能的观察、了解、衡量情况，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做。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知道说以色列缺少树木，以色列是石头很多的地方，以色列树木非常的缺少，以色列的树虽然有，但是都不是很高大的树。所以呢，当他在回国之前，他就已经先向亚达薛西王，他就要求，他说你这次派我回去的话，你同时也要派人送木料给我哈，从黎巴嫩那边把香柏树的木料给我，因为香柏树是比较高大坚固的，可以作为城门，可以做窗子的门框。因此他要求说你要派兵，而且保护我的材料，免得半途被人家抢劫了啊。他想得非常的周到，他知道说他们缺什么材料，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他需要哪一些地方的材料来配合他建造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从古时候一直到现在主要都是石头，各位看，这是我去年3月在耶路撒冷所造的，他们现在还是用这样的石头在建造。当然这是古代的城墙啊，他们保留了一段古代的城墙在锡安山的附近。那么新的耶路撒冷已经不在当初尼希米所造的地方，已经换了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即使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大部分也是用石头建的，就是远远看去的话都是白色的非常巨大的这些花岗石头来所建造的这个城墙。那尼希米那个时候更是要依靠石头啊，他们没有所谓水泥的建筑物，所以全部是靠石头堆积起来的。那么他们石头建成，但是城门跟城框的地方需要木头啊。我们看到尼希米呢，他是谋定而后动的，他依靠神，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他尽人应该尽的本分。他有祷告，他祈求以后求神给他智慧，然后他就按照神给他的指示来建造城墙。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建造教会，我们建造教堂，各位知道一定要有开会，要开很多次的会，要不断的讨论哪一个地点最合适，尺寸是多少，我们的预算是多少，以我们的能力大概可以建造多少啊，这些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来思想啊。我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地方，他们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堂，他们当初建的时候呢，建得太大了，预算太大了，因此过了将近10年，他们还在欠债的光景当中啊。那我盼望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的情形啊，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量力而为，我们一定要实用，要够用，但是不一定要华丽啊。谋定了后动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计划要再靠着神的恩典来计划。那有计划，一方面呢，我们定的计划要靠着圣灵的感动，随时可以调整这些计划。这计划不是说当初定了我们就永远不能改变，如果情况有改变，如果各样的外在的环境有改变的话，我们可以按照圣灵的引导随时来调整。那这需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又愿意彼此同心，愿意彼此好好沟通啊，来定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相信整个教会无论是软件硬件，我们都需要磨定和厚道。我们不能说反正圣灵带领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去做啊。对的，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但是共同了解圣灵的带领以后，我们一起计划，一起尽我们当今的本分，做我们该做的工作啊。最后我们看到他们不仅磨定了厚道，而且他们是城跟殿同时来建造啊。这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小模型啊，这个模型就是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如果各位去的话一定会到这个地方，这是耶稣那个时代，这不是尼西米那个时代，尼西米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耶稣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耶路撒冷有城墙啊，外面有一个城墙，一共是有各个十二个城门，然后呢圣殿，各位看到现在这高出来的地方就是耶稣那个时代希律王所盖的圣殿。这个圣殿呢盖在东边，盖在比较偏东边的这个地方，因为东边的地势最高，地势最高，所以经从橄榄山可以看到啊耶路撒冷啊，可以看到圣殿的东门啊，因为那是地势最高的地方，所以他们选择在这个地方盖了圣殿。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啊，就是圣殿的周围有城，有墙，然后有廊子，那底下叫所罗门的廊子，可以十几万的人同时在那个地方，然后后面就有中间的地方，你们就看到有会所啊，就是他们的会所、至圣所、圣所、至圣所，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建造的时候是城跟殿同时来建造，也就是尼西米负责建城。啊，以斯拉当年的所罗巴伯啊，耶稣亚他们建造圣殿啊。为什么城跟殿要同时建造呢？就是把外在的啊条件建设好，然后圣殿就在当中成为中心啊。表示说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要建造，圣殿也要建造。城墙的建造代表整个国家、社会、整个制度的建造，圣殿代表信仰的中心。今天我们在为中国祷告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关心我们整个国家民主的时候，我们求神让圣殿能够建立起来，有信仰的中心，以神为中心，对神有敬拜、赞美、认罪、忏悔啊，有祈求。但是圣殿建造起来，同时要影响整个城，也要属于神啊，让整个城都属于神。也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的社会、文化、人心都归向神。因此教会不是只在圣殿里面，教会也要影响整个耶路撒冷城。教会应该关心周围的人，关心周围的社区，关心那些在中文学校里面读书的小孩跟老师。我盼望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用基督徒的身份进入到中文学校里面去。鄂皖这边一定有中文学校，有啊，有。我们在这里的中文学校应该有基督徒进去，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呢在那边能够影响，我们可以在那里有一些节目，参与一些节目，参与他们当中的一些决定，我们影响这个中文学校，影响这里的华人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基督徒应该有一些人，神给你有这样的使命感，能够进入社区，进入人群当中，甚至进入美国的社区，美国的议会当中啊，鄂尔瓦这边如果有市议会，如果有市长的话，其实华人可以进入当中，我们基督徒可以进入当中，都是神给你有这样的恩赐，有给你这样的呼召啊。在中国，在整个中国大陆，现在上帝兴起的，在城市里面兴起了很多的老师，兴起了很多艺术家，兴起了电影、电视的导演、编剧、演员，兴起了很多在教育界里面、医学界里面。甚至在很多的科技界里面做领导地位的人，过去中国大部分是农村的人，现在在都市的，在白领当中，很多骨干精英都成为基督徒，他们在影响社会、影响决策、影响整个教育、影响医学界、影响教育界、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影响影剧圈，影响许多的一些网络，影响电影、电视，影响各样的阶层。上帝今天在中国兴起了许多的人，这是我这几年到国内去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现象。基督徒不是只是守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或者守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聚会点，基督徒 不仅有建立圣殿，在他们的家，他们可能建一个会堂，我刚刚讲，甚至建电影院，甚至建一个剧场，他们在那里建立圣殿。当然，将来有可能，也许可以公开的建立教堂。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聚会的地方，就在公园里面聚会。各位听说过啊？北京有一个教会，他们因为聚会的地方不租给他们，他们就到公园里面去，在下雪天里面，就在大雪底下，就在公园里面聚会。这些地方都是圣殿，都是神同在的地方。但是基督徒不是只在圣殿里面，基督徒也进入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基督徒进入到整个犹太全地，是到世界的南末了的地方，到四地级的地方来建造神，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建立这样的方式。最近我们海外校园，我们集合一些作者，海外校园的作者，过去海外校园有2000个作者，至少有2000个作者，我们集合一些作者在网路上开博客，各位晓得哈，就是有自己的 blog， 有博客的，我们把他们集合起来，我们先从100多个人开始，希望渐渐能够达到1000个人。我们盼望这些基督徒的作者借着自己的博客，就是借着自己所设立的网站，能够影响他自己的读者群用网络的话叫粉丝，就是影响他的粉丝，他能够影响一些人。有的人写的是电影生活，有的人写的是文化，有的写的是教育，有的写的是医学，有的人是摄影，有的人是讨论哲学或者信仰问题。每一个人有他的读者有一位博客的作者，有一个博客的作者，他是基督徒，他是一位姐妹，他是得到博士的学位，但是后来他写的主要都是讲他怎么教育孩子他在周围的社区中怎么样用基督徒的思想和观念来影响周围的人。他的点击量达到8000万，就他有8000万的点击量。他是一个被网络公共网络捧出来的一个作者。有的作者他的点击量几百万，那是很多很多的，几十万的也很多。那么各位想想看，如果一个作者他能够影响几百万人，1000个作者能够影响多少人？基督徒不是，我刚刚讲过，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祷告、敬畏神，我们有儿童主路学、有成人主路学、有查经班，是非常好的。但是基督徒可以现在，你可以借着网络，你在新浪网就开一个博客，你在新浪网博客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人可以互联，你可以连到换学者的，连到成双机电的网站去，然后呢，可以连到一个网站叫耶路撒冷的星光，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基督徒在这个小圈，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一进入这个圈子，你就跟同时几百个、几千万的，包括几亿的读者都连在一起，你可以把你的思想，把你的观念，把你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面，把你在生活当中，你的孩子、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你读大学已经毕业的、已经结婚的孩子，你跟他们的关系、你的生活，你都可以写出来。你不知道，当你这样写的时候，你同时就已经影响了几千个、几万个，然后透过互联网又影响了几亿的读者。那这是建殿跟建城，也就是当我们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建造神的城，可以建造把神的圣殿里面的神的律法和思想的观念影响周围的人。北加州有一个教会叫基督之家第六家，这一家是在 Silicon Valley， 各位知道，就是他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的，他们在电脑在 IT 方面都有专长。他们最近设了一个网站叫基督徒维基百科网，各位晓得 Wikipedia 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站，百科全书的一个网站。那他们说这是基督徒的维基百科，他们就把一些讲章、讲道基督徒所写的文章尽可能的收集进去，他们要做一个基督徒维基百科我有参与他们，我有关心他们虽然我自己不能够做太多，但是我常常给他们一些意见。我盼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把关，选出来的文章是信仰纯正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那这个基督徒维基百科如果真的可以建起来，如果他们现在大概已经将近八万多篇文章，我说你们如果能够做到8000万的文章，把这些文章、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进去的话， 那么基督徒想要找一些资料，到这里就可以找得到。你看这是何等大的贡献！以前图书馆我们要到跑到啊图书馆才能去看的，现在在网上一点击就可以看得到。那这是我刚刚讲的圣城圣殿，从圣殿为中心建立圣城。我盼望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也许是在网络上，也许是在社区的活动上，也许是在中文学校里面，我们建造圣城，同时建造圣殿。啊，在我们教会要建造啊教堂的时候，我盼望尼西米、以斯拉、撒加利亚、哈该这一些先知、这些祭司、这些神所使用的人，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一同来建造神的殿，也建造神的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先圣先贤来启发我们。那我们看到尼西米，他这是一位做政治领袖的，是政治性的人物，他却可以献上他的恩赐，他借着他你给他的这样的机会来帮助来建造神的城。我们看到以斯帖，这是一个被掳的一个弱女子，但是当你让他有机会成为王后以后，他却在那关键的时刻使得整个国家民族得到拯救。我们看到约书亚，看到以斯拉，这些祭司，这些传道人，他们在那关键的时刻里面把神的话语、神的诫命教导他们的百姓，让他们的百姓能够归向神，能够向神认罪悔改，能够重新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民族。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一些人，当我们看到这些你所拣召所使用的人，我们今天何等盼望我们在你面前也有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来差遣我，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这些不同的恩赐、不同背景的弟兄和姐妹，我们都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在造殿、在建城的事工上有份。当这个教会要建造会所的时候，主啊，求你让你的心先来归向你。主，让我们建造会所先建造你的心，让我们建造你的殿的时候，让我们先以你为中心，因此这一个会所可以荣耀你，可以成为敬拜的地方，可以成为众人来明白正道、学习律法的地方，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里彼此认识、互相建造，成为有属灵品格的下一代，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成为你在这个时代当中所要选召的，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的人。求你施恩眷顾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